请大家翻到诗篇的119篇。那我们今天每月的祷告会的短讲，我们到了113到120节，诗篇119篇113到120节，翻到你也可以看上面，我们一起来读。好，请。
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作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时常看重你的律例。凡遵行你律例的人，你都轻弃他们，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于空空。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滓。因此我爱你的法度，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叛逆。
阿们。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你是我藏身之处。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心怀恶意，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他不一致的人，他的生活里面不一致，有的时候听从上帝的话语，有的时候听从这个世界，听从这个世界也不一致，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声音。所以心怀恶意的人就是指到呢，没有一个完整的信仰跟世界观的人。那他今天早晨做一件事呢，是照着圣经的话语，可是今天晚上他做一个决定呢，其实是受着这个世界的学文跟智慧的影响。那这个就叫心怀恶意的人，也就是价值观不统一的人，就是你的人生观不统一的人。你今天所做的这个决定呢，否定了你前天所做的那个决定。你今年的这个选择跟目标呢，否定了你5年之前的那个选择和目标。然后你发现你的整个的一生几十年过去之后呢，你又发现我的一生是一个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的分裂和自我的不一致的人生。因为没有一个道，没有一位主，他使我呢从始至终的乃忠于他。所以你知道心怀恶意，我们可以从一种很严重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就是说哎呦，那心里面想背叛主的人，那我不是心怀恶意的人呢，我是在教会里面，我是信靠主的。所以在文理版的这个和合本里面呢，他把这个心怀恶意呢翻译用到中国古典的一个概念呢，我们古典叫做有二心的人，对不对啊？就是那种叛徒了啊，说他心里面有二心啊，所以他把它翻译成有二心的人啊。那这个呢看上去很严重，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解释。这种很严重的解释呢，会让我们觉得哦，这个应该不是在说我了啊，我虽然软弱，但是我不是心怀恶意的人。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说他是指到不一致的人，前后不一致的人，内心口不一致的人啊，这个昨天和今天不一致的人，在家庭和在教会不一致的人，在公司当中上班和在教会里面不一致的人。所以呢，李正中的一本他的翻译呢，就让我们比较紧张。他的翻译呢，比较让你觉得跟每个人有关。他说模棱两可的人，哇，那有谁不是模棱两可的人呢？我们是不是都是在信仰上模棱两可的人呢？我们是不是都是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侍奉和在职场都是模棱两可的人呢？那诗人说，这样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那所以这个爱是什么呢？专一的爱吗？那就是自始至终心口一致的爱， 就是在每件事情早晨到晚上的爱。所以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吴敬雄翻译的这个圣咏里面呢，他在讲到这一节经文的这整个这一段的时候呢，他用到一个词，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一词，叫唯精唯一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是出自尚书里面，而且是这个是被视为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叫十六字的秘诀的心，叫什么哈、啊、这是十六字的这个叫什么标语啊，或者今天叫什么就是意象啊，这个愿景啊，十六字的这个好像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表达，叫做人心为微，道心为微。人心为危呢，就是危险的危，就是人是靠不住的，人心呢是相当危险的，人的心呢是幽暗不明的，人的心以为自己是向善的，其实不是向善的啊。那么道心为危呢，说我们要去寻找那个道啊，我们要去寻找那个真理，不过那个真理呢，那个危呢是微小的危，那个真理呢也是哇，很多时候你把握不住的。所以呢就要怎么样呢，那他得出来的一个说唯精唯一，就是专一的意思呢啊，允字却中，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所以你要专心的把你全部的思想全部的心智全部的情感都要专一在那一个中道之上，这个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问题是呢，他不知道那个中道是什么。既然人的心是如此的危险，如此的幽暗，如此的偏向于罪恶、黑暗和一切邪淫的事，而道又模糊不清，道又是抓不住的，那儒家的传统呢，就是我们要专一的，我们要尽我们全部的努力去把握住那个平衡的道，把握住那一个中道。那你可以说离开了上帝的话语，那么中国文化的最高的追求呢，就是一种律法，其实比法利赛人更不如了。法利赛人是有那个道的，有那个道的，他们更玄妙，这是要尽全部的努力抓住那个玄妙的道。但是在这里诗人却说，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唯精唯一，只有爱慕上帝的律法的人，他以这样子的心，就是全部的心智全部的爱全部的委身在上帝的律法之上。所以接下来他说，因为你是我的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那这一句呢是在讲安慰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他话语面前，你是我藏身之处。但是这两节经文你会看到说，那没有离弃心怀二意的道路，没有将自己的全部的心专一在神的道当中的，就没有办法以神的道，以神自己呢为藏身之处。所以这第二节的经文是说，是的，他是我的藏身之处，可是你怎样才能够以上帝为你的藏身之处呢？有没有可能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是像那些拜偶像的人一样，我们自以为我们来到了藏身之处，我们自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神的安慰？因为旧约当中责备那些假先知就是这样，平安了，平安了啊！快来到这里来，到这里来，这里是你的藏身之处，耶和华是你的藏身之处，好，平安了，平安了。但是却没有平安，因为诗人在这里说，你怎样才能，如果你心中有软弱，如果你的心中有黑暗，如果你的心中有小心，你怎样才能够说，是的，主是我的藏身之处，我已经进入他的藏身之处了，我已经大得他的安慰了，他是现在是我的盾牌，他现在是我的盾牌，世上的恶人都要离我而去，我甚仰望他的话语， 你在这里会看到，世人将神和神的道，就是他的话语，基本上是看为一的，看为一的。仰望耶和华，就是仰望耶和华的话语；爱慕耶和华，就是爱慕耶和华的话语。那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来说，我们知道神的道、神的话语，就是那一位曾经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那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怎样才能够进入那长生之处？除非我们专一的把我们的心思都注目仰望耶稣，把我们的全部的心思唯精唯一专一的来渴慕指向耶和华的话语，我们进入他的话语，进入他的道，渴慕他的道，专一到几分，我们所得到的真正的安慰我们就有几分，我们所得到的被安慰的确据，你是我藏身之处，就有几分。否则的话呢，我们还是有可能在自己欺骗自己，我们还是有可能，我们以为得着了神的安慰，以为神是我的藏身之处，其实我们并没有躲进去，我们只是走在那个边缘啊，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大石头的缝啊，但是我们竟没有挤进去。我们看见有一把伞在暴雨当中可以遮盖我们，但其实我们背上全部淋湿了，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进入他的藏身之处。所以我们更加的就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确据，有这样的一个力量，让我们说作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我好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不能够像一个孩子一样的来到神的面前说，求你照你的话来扶持我，就是照你曾经说过的话，就像小孩说，爸爸你以前答应过的，你说过的，你要给我买这个东西，求你照着你曾经应许，照着你曾经答应我的话来扶持我，使我存活，免得我羞愧，免得别人骂嘲笑我说，你看你的神在哪里，不要叫我因失望而害羞。那害羞这个翻译在这里也是蛮轻微的，其实就是羞愧嘛，就是羞愧。这个词第一次呢出现呢，是在亚当夏娃没有堕落的时候，在创世纪的第二章25节，讲到人与神呢真的是和睦同居，并且亚当与夏娃呢也和睦同居。那个时候叫做什么呢？当时夫妻二人怎么样呢？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那这是这个词。所以向上帝祷告说，不要叫我羞耻，不要不扶持我，不要叫我因失望而羞耻，不要叫你的应许在我的身上成为一个泡影，让世人讥笑我们。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时常看重你的律例。凡偏离你律例的人，你都轻弃他们，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凡地上的恶人，你除尽他，好像除掉渣子一样。虽然保罗说，我们今天在这世人的面前好像是万物当中的渣子，我们直到今天还被看成是万物当中的渣子，我们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们被嘲笑，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们被打击，好像我们是万物当中的渣子。但是诗人说，地上的恶人你要除掉他们。这世上所有的事，这整个人类的历史的结果，是上帝要保守他的教会，他的儿女。所以让我们也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使恶人远离我们。我们知道深渊在你，你必报应。我们知道你掌管的历史，你要最终有一天你要除掉那一切不信靠你的人，好像除掉渣子一样。但是今天却是一个你施行慈爱的时候，你却乐意仍然将福音传给世上那一切背离你的人。 甚至今天你要使用你的教会，使用你的儿女，透过在世人面前所承受的羞耻，好叫我们的信仰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在历史最终的审判的面前不致羞耻。哦，主啊，你曾经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用上帝自己的蒙羞来成就了救恩。那么上帝，你今天也要使用你的教会，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蒙羞，使用我们在今生所经历到的一切打击，向世人传讲这个福音，这一个仰望上帝话语的福音。因此我爱你的法度，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在最后的两节里面，你看到诗人说他在上帝面前，在他的话语面前的两种态度，一个是爱，一个是怕。好像很矛盾啊，好像很矛盾。我爱你，我怕你，我爱你的法度，我怕你的判语。那你知道诗篇119篇用到不同的词，法度、律例、判语等等话语，都来形容上帝的道。其实虽然他们各有侧重，但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指上帝的道。那上帝，我爱你的道；第二，上帝，我怕你的道。有人以前跟我说，他说你们四川人怕老婆，他说怕老婆是好的，他怕老婆的人都爱老婆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呢，真的是这样。你的怕跟你的爱呢，其实都是在一起的。你爱这个世界，你就一定怕这个世界。你爱上帝，你唯一怕的就是上帝。所以以前有一位这个学者叫刘晓峰啊，他有一本书以前对我影响很大，他写他们那这一代，其实就我们父辈这一代，他们活在整个49年以后，整个中国的几十年的沧桑当中。那的名字叫《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一直持续到今天，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个中国社会里面的每一个的成员都是这样，我们活在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上一代是这样，我们这一代还是这样。甚至我看到我们今天80后的一代、90后的一代还是这样子的，我们活在怕和爱当中，但是不是活在对上帝的怕和爱当中，活在对这个世界的怕和爱当中，活在这个世界的力量，无论是政治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或者宗教的力量，或者金钱的力量、市场的力量，我们始终是没有摆脱我们的怕和爱。我们用了我们的一生，最后写了一本书，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但是诗人在这里呢，诗人在这里赞美说，主啊，我爱的是你，我怕的也是你，我爱的是你的道，我怕的也是你的道，我一惧怕你肉就发抖。这很生动，很生动的一个描绘。其实在圣经当中，这个词是指到肉身。其实在圣经当中，很多时候它是用来指代全人的。所以你不只是理解说只是肉在抖，心也在抖的。它是指到全人，它是指到全身都在站立。所以文理本里面翻译叫我心站立，新译本里面呢直接就说我因惧怕你而站立。所以他不是说我的肉，他是说我，因为这个翻译是也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一点，就是肉身是在这里指代全人，所以他说是我的全人，因为敬畏你而站立。但是这个翻译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当然是知道他指向全人，但是他很生动，因为他在这个全人当中呢，他用了一个细节来表达这种敬畏的程度。所以吕正中的一本里面把这种细节呢表达得更强烈，他说我浑身的毫发都倒竖了起来。对，是全人， 但全人到了一个地步，直到身上的毛发都倒竖了起来，真的是这样。我们有时候怕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这样，怕这个世界啊，比如恐高，我也比较恐高。我是看电影，电影里面我还没有走到那个高山上，我看到电影里面那个高山的那个从上往下看那个镜头，我的脚就在发寒颤啊。然后我还记得第一次警察到我家里面来的时候，第一次我们教会遇到这个冲击的时候，2008年的营会，真的是像你正中这个译本里面说的，身上的毛发都竖起来了，对，心跳都加快了，然后你感觉到你的全身都在颤抖。我们是真的很普通的人，我们是很小心的人，但是我特别的渴慕在上帝面前的那种站立的感受。我也有过，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也有过，我们有过在上帝的面前，可能是你某一次认罪悔改的时候，或者是你真的是有一次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他的大能在你生命当中的改变的时候，或者是在某一个时候你也一样的有那种毛发都倒立起来，心里面砰砰砰的跳，比那个初恋，比新婚之夜还要让你激动，然后你的心跳，你的整个的全人那种站立在上帝面前。所以诗人在这里说，让我们以在上帝面前的怕和爱来替代，来除掉我们在世界面前的怕和爱。阿们，
阿们，
阿们。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我们今天特别的要为我们五一的大学生营会来祷告。因为在这过去的几年当中，在这一次呢，我们看到我们面临一个其实这几年都没有过的最严重的，从某个情形来讲，就是我们有超过30多位的大学老师和在校大学生，甚至只是报名来参加这个营会的慕道友，大学生里面的慕道友，都开始被谈话，都开始被学校里面的老师、书记、领导一一的谈话。那这个动员的规模很大，那在这些谈话的领导的背后，这个动员的能力可能上100人。所以我们以前所我天天跟同工分享，我说我心里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祷告是什么呢？我看到是什么呢？我看到3点。第一呢，看到校园的事工，看到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难道还要持续到我们的孩子们的身上吗？我们看到青年的事工，我们看到大学生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看到说好像你在打仗的时候，你打某一个的地方，那你的抵抗最强烈，炮火最集中，你知道你打对了，你知道你就是打到了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我渴望上帝透过我们这一次大学生的营会，求主来保守我们，求主来安慰坚立这些被谈话的、被受到压力的这些在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们。我盼望上帝借着这一次呢，将校园的事工，将对大学生、对年轻一代的负担更深的打入在他们的心中，更深的打入在这一间教会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心中。不要让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不要让50后的怕和爱、60后的怕和爱，我是70后的怕和爱，再到90后，再到甚至今天是2000年后的这些年轻的一代，让他们带着这样的怕和爱 进入他们的人生，开始他们的人生，进入社会。我今天看到网上说西班牙的一个报纸有一篇的报道，里面谈到中国的年轻人，他说中国的年轻人从一毕业就已经进入中年了，那是指的他们的心，因为他们带着怕和爱，唯有在耶稣基督里的福音才能够除掉他们的怕和爱。愿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第二呢，一个祷告呢，我心里很强烈的感动，我也为这些在校园施工里面参与的老师同学们和其他的同工们来祷告。我在上帝的面前求主啊，你借着这一次在我们当中，在这些参与校园施工的人里面呼召全职的工人，因为在这样的时候所呼召出来的工人就是属于你的工人，把深深的这样的负担放在他们当中，从他们当中出来，将来全时间的侍奉校园团契的工人。这是我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如果是那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位工人要因着要被上帝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呼召出来的话，我们承受这一切算什么呢？我们所得到的远远的大过我们所失去的。第三一点呢，我跟一个同工分享说，我说在以前我们教会面对到这一些的危险，比如说我们一个营会政府真的是要来冲击的时候，他之前他都不会做什么事情，他到时候来，到时候一来的时候呢，首当其冲的呢就是这个牧师跟长老，就是教会的这几个主要的啊众长老众同工。所以呢在这之前呢，甚至我们可以看到秋雨祝福教会在这之前，虽然我们都是一同的在经历，但是呢从某个角度上来讲，那直接面对着这个世界的信仰所带来的压力呢，在很多的时代，很多这样子的关头呢，它是集中在教会的牧师长老师那几个人身上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现场他都是出来的。但是我说这一次呢，他遍布在你们几十个人的身上，你知道吗？我们在09年户外崇拜的时候取缔我们的时候都没有过，我们教会除了我以外，在教会里面我们了解的最多当时有两三位同工曾经在他的单位或者是所在社区受到过这样的一个影响，会找他谈话。那么整个教会都没有，虽然每一周弟兄姐妹都在户外去崇拜，从来没有在他的单位里面受到过这个。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还没有开始，有几十位他们直接的面对了。所以呢，如果上帝借着，你知道是上帝在掌权，上帝借着在上掌权者转换了他们的一个模式，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的就是呢，你们所面对的生命当中的挑战呢就难到了。我的意思不是说哎，我的压力就小一点了哈，找的人更多了啊，那是说我们至少我们正在传讲但以理书，你就像但以理一样直接的开始面对了。我们做校园的事工，所以所有在校园里面工作的弟兄姐妹或者在那里学习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开始受到压力。同样，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公务员查经班，那我们教会里面所有公务员的弟兄姐妹可能全部都会受到影响，是不是？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个建筑工人的团契，可能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建筑工人都会被谈话。我们的职业开始真正的开始彰显出来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了，真正的开始来面对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了。所以无论你是不是在这个施工里面的，都请你一起来为此来祷告，也随时的预备着，当福音开始临到，当更深的进入到社会的时候，你所在的职业，你所在的地区，你所在的社区，你也一样的要像大义你一样，有一天要面对这个世界， 不仅是在你个人，我知道弟兄姐妹在你们的个人生命里面，你们都曾经有过许许多多面对这个世界的压力，但是呢可能更多的甚至是不只是在个人生活个人性的一个意义上，比如说我找一份的工作的时候，我要不要啊守主日，或者是我遇到了一个职业当中的一个啊伦理的一个选择。而且呢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看到跟整个教会有关，跟整个神的儿女的群体，你在某一个的时候你是代表整个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你开始面向这个世界。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上帝的美意，我也相信呢如果这是上神的美意，神一定会大大的施恩来安慰我们，他一定会大大的来祝福来坚固在我们当中的啊这些学生和老师们。在这一节经文当中说心怀二意，让我们来，我接下来请大家看到旧约跟新约当中的一段的经文，请大家翻到王上啊，列王上18章，我们来看一段旧约当中以利亚的故事，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上的第18章。过了许久，到第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耶和华打发以利亚主动的去找亚哈，亚哈王去见君王。那他在路上呢就遇到这个俄巴底，俄巴底就说，哦，你可不能够去啊，为什么呢？你看到第9节，俄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为什么会杀他呢？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找不到你。现在你说你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说找不到你就必杀我。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是通缉犯啊，你搞错没有，你是通缉犯，亚哈王到处都在找你，找了3年都没有找不到，现在你突然冒出来说你告诉他我要见亚哈王，他万一我说了之后你又跑了不见了，那我就死定了。对，所以耶和华打发以利亚去送死啊。所以你接下来说第15节，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他肯定今天要见到我。所以然后亚哈就见到他了。17节，亚哈王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黎。我们今天也被放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了，但我们不是主动啊，但从某个角度也是主动，因为我们是公开化的教会。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营会能不能够顺利的举行啊，我不知道营会举行的时候啊警察会不会来啊，来了之后就说，哎，使中国不稳定的就是你吗？啊，然后我们说，使中国不稳定的不是我们，乃是你和你父家，对不对？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因为你们跟随那一切的偶像。上帝要把他的仆人以利亚交在亚哈王的手上。所以到20节，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弥迦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以利亚说，到这样的时候不是很简单吗？不要心慈两义，不要心口不一致，耶和华是神就顺从耶和华，巴利是神 就顺从巴力，不要一会儿怕耶和华，一会儿又怕世界，不要一会儿爱世界，一会儿又爱耶和华。接下来众民都一言不答，愿上帝今天来带领我们，我们不是那心慈二意的人，我们也不是那一言不答的人，因为我们已经信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他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再请大家翻到新约雅各书的第一章，我愿用这一节的经文跟我们刚才所读到诗篇119节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祷告，那一起来为我们的大学生隐会祷告，一起为在目前啊受到这种压力的啊被学校这个谈话施加压力的这30多位老师和学生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的第一章2-8节，好，翻到我们一起读，起。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
就是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他厚赐于众人，也不是个人的神，主若必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摇晃，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意见。阿们。